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咧好冻啊，大家唔知你感唔感觉到好寒冷嘅天气？不过咧喺呢个嘅地方，当好多人咧坐埋一齐嘅时候咧，好感觉到咧大家同在嗰份咧嘅温暖。希望咧呢份嘅温暖都唔系咧只系停留喺呢一个嘅地方。当我哋阵间崇拜完咗散开嘅时候，都同样咧可以让呢份嘅温暖咧去带到一个寒冷嘅世界里面。今日咧系新十二系咪啊？我今朝收到啲祝福卡，初十二都仲有祝福嘅，所以咧我都喺呢、这个即系仍然未过新十五嘅日子咧，都继续咧去同大家拜年吓，祝大家咧恩典满满，去经历咧上主嘅力量咧，常与我哋同在。再一次去想翻喺整个农历年嘅时间里面咧，实在经历咗好多上主嘅恩典。喺年廿几嘅时候咧，去咗几日旅行，跟住咧真系可以喺新年嘅时候咧有休息，亦都咧趁住个假期有机会睇下戏、行下山。最開心的是當回來在小組的時候，看到弟兄姊妹有姊妹去聽到我在假期裡面有真正的休息，她還開心過我，我都是很感恩，因為在當中可以去有弟兄姊妹一起。希望每一位都經常的去在生命的裡面，在生活的裡頭去經歷到上帝在我的恩典和我們同在。恩典在我們的信仰，特別在我們傳道衛理會的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我們的會祖衛斯利約翰很強調恩典，由我們未認識主之前，上主的恩典已經臨到我們的當中，我们会称为先临的恩典，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有机会去认识祂，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得着这份的救恩，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我们仍然的在祂的恩典里面每一天的生活成长和成圣，在整个人的生命里头就是充满着恩典。这个呢是我们传道卫理会的信仰里面很强调的一件事情。不知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是不是都这样去体会恩典，无论生命一个什么时刻，我们都会认为这份是恩典。传道卫理会呢，我们所理解的恩典不单止只是接受一份恩典，更加在我们接受恩典之后，我们是有责任要去回应这份的恩典。当中有一些说话去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蒙恩的人，如果我们真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人，我们是没可能，我们经历了恩典之后，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行动。那些行动可以包括我们对上帝、对人一些可以很大的事情，或者很微小的事情，都会作出一些回应，而这些每一个的回应都是恩典的一部分。而会祖卫斯理约翰去到生命最后的时刻，仍然的很捉住一件的事情，就很想跟我们讲的一句说话，他说生命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上主与我们同在，这份都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去这样去看回这份恩典的时候，可能就会跟我们平时以作为收礼物的观念去理解恩典会有所不同。礼物都是好的，我们收到礼物的时候都会很开心，所以恩典对我们来说很即时的感觉都是很开心。所以反过来去想，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经历，或者在我们生活的里头经常的面对挑战，或者你遇到一个人，或者你认识一个人，他头头碰着黑，经常面对挑战，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敢在他面前说，哇，你真是一个蒙恩的人啊。 可能都有些保留。今天在三段经文当中提到有三个的人物，都是圣经里面很出名的人物，都是很有分量的人物，带来很大影响的人物。但他们的生命都一点不容易，由他们回应呼召的那一刻，他们经历了上主的恩典。当我们看回他们三个人的生命的历程，这份的恩典也都一直的跟他们同在。今天盼望我们都藉着这三个人的经历，再一次帮助我们去回想，我们接受上主的呼召，是否都可以用领受恩典的态度去作为一个的回应，一个的接受呢？我们先看在书信里面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保罗。使徒保罗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如果我们对他稍稍有认识，我们会知道在他信耶稣之前是一个很热心传教的人。不过他的热心是用在攻击耶稣的名字，甚至是迫害基督信徒身上，是因为他对原本所信奉的宗教那份的热情，以致他迫害基督信徒。但上主对他施下怜悯，透过主耶稣向他的显现，让他经历那份的回转。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自己去说，是由于上帝的恩典，他成为了今天的他。保罗信耶稣之前逼迫基督徒，后来接受了福音。这个的福音就是在书信里面所说，他所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为他的罪死了。他的罪当然是包括已经记了，或者他自己都讲了出来的迫害基督徒，当然都不止这件事情，在他生活人生的里头当然都做了很多得罪上帝的事。但他很知道他接受福音的一刻，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了，而且埋葬和复活。后来他见到耶稣的显现，他信主成为使徒，一生向外邦人传福音，在外邦的地方建立教会。当我们这样去看使徒保罗他的生命的经历，我们会知道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一生，因为他建立了很多教会，建立了很多信徒，包括来到今天可能我们有很多人的生命都受他影响。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他的生命同样充满着挑战，在他传道的生涯当中，经常被人质疑他使徒的身份，甚至被驱离驱赶离开当地，甚至被捉拿入狱。就在刚刚所读的一段经文里面，保罗说是因为主的恩典才成为今日的他。保罗一直捉紧的是上主的恩典和他同在，以致是因为上主的恩典，他愿意格外的劳苦，在很困难的时候仍然忠于上帝的托付，忠于上帝的使命。上主的恩典让保罗看见他生命改变，去看见他自己原不配被称为使徒，他看见他自己的不足，在他有限的能力之下，其实他不可能建立那么多的信徒生命，是上主的恩典成为他的服侍那份的动力。这个透过保罗的经历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上主的恩典原来不只是一份锦上添花的礼物，好像送了给我们，让到我们多了一份的色彩。原来这份的恩典更加是在我们生命劳苦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成为我们那份的力量，这个都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我记得在去年年底，我们有年终感恩的分享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分享见证的时候都有这句说话放在他的口当中。他说，如果不是上主的恩典和我同在，今天应该不可以站在台上跟大家分享见证。可能上来分享见证的 只是当中几位，但是在座的每一位，不知道我们想回我们生命的经历，会不会都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上主的恩典与我同在，今天我们不会坐在这个地方，可以敬拜上帝，可以听上主的说话，可以领受上主的差遣呢？在去年有机会去其他堂会讲道的时候，其实跟他们是分享安素堂的需要，因为当时为着我们复修这个圣殿呢，是需要其他堂会一些的支持。咁当分享需要的时候，好自然咧去讲咗当中我哋一同面对嘅一啲嘅困难。跟住讲到完咗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姊妹咧又走埋嚟去恭喜我，真系恭喜你啊！可以经历呢一个嘅困难，经历咁大嘅挑战啊！即系好似我一开头所讲吓，见到面对挑战嘅人，恭喜你啊！你系个蒙恩嘅人啊嘅时候，我就听到呢番嘅说话。当时第一下听咧，我都有啲压突嘅。但是当他再讲，他就说，就是因为你经历这个的挑战，上主呢帮你解锁了你的技能，一些你没有想过上主给你的恩赐，原来呢都是当中呢可以有所发挥。上主的恩典使我们每一个去经历，使我们每一个去成长。上主呼召门徒的时候，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凡事顺利，但当我们愿意去回应上主呼召的时候，我们都每一个必然去经历上主那份的恩典同在。好像今天福音书里面提到另外一个很传奇的人物，西门彼得。西门彼得被主耶稣所呼召的经历记载在路加福音和几卷福音书的里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读到西门，他面对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从起初那份的无奈，那份的不愿意，后来他经历到上主的能力，经历到上主的应许，以致他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主。耶稣的呼召改变了彼得的一生，他原先在海边生活，每日过住打鱼这个的生活，后来跟从了主，他面对不同的经历，跟主耶稣一起，他有机会见证到上主那份行神迹、行医治的能力，但他同时见到主耶稣被挑战、被辱骂、被侮辱的时候，如果我们代入彼得，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呼召，你会不会认为上主的呼召对于彼得来说是一份恩典呢？宁愿平平淡淡继续每天在海边打鱼的生活，还是是跟从主耶稣，每日面对挑战，可能是冒险但是经历恩典的生活？看回经文，彼得和主耶稣第一次的相遇，作为一个的渔夫，经过了整夜的劳累，还要听到主耶稣叫他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对当时的彼得应该不会觉得是一份恩典。可能我们都有很多这些的经历，我有时都听到同工的分享，牧师，我昨晚都做到好嘢啊！而家你又叫我多多多多，可能我哋对住老细都好想讲呢番说话吓，不过讲唔出口啊。彼得咧嗰份嘅真诚啊，讲出口，对住主耶稣咁讲，我整夜劳累，不过佢依然听主嘅说话，下网打鱼。结果圈住好多好多嘅鱼，喺彼得眼前见到嘅系将近裂开嘅网，同埋装满咗两大船嘅鱼喺佢眼前。对于一个渔夫，眼前咁多嘅收获，咁多嘅鱼获，一定系超过所求所想嘅恩典。喺佢见到眼前嘅鱼， 他应该不能够否认在他眼前的就是恩典。但是上主给彼得的恩典不单止是他眼前见到的鱼，不单止是这些物质是外在，更加是进入彼得心里面生命当中一份内在的恩典。彼得望着眼前的两船鱼，望着眼前的主耶稣，他见到的不是只是那些鱼获，他见到的是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在主的面前，在恩典的面前，他看到自己的本相。我们经常数算上主的恩典，在恩典的面前，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的本相呢？这个的本相可能不好看，可能很软弱，可能甚至有些丑陋，自己都不想见。但是因着上主的恩典进入彼得的内心，让他见到他自己的罪，让他见到自己的骄傲，以致他俯伏在主耶稣面前承认他是一个罪人。这个是上主的恩典，不单止帮助彼得，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更加给力量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面对我们自己的限制，并且勇于将我们的本相放在主的面前，让主使用，忠心的跟从主。彼得接受了主耶稣这个的呼召，也都是接受了主耶稣这份的恩典，去改变了他的一生。纵使在他生命的历程当中面对很多的冒险，很多的挑战，但仍然靠着上主给他的恩典一一的面对。纵使去到最后的时刻，他仍然跌在他的软弱里面，不愿意去承认主耶稣，但主耶稣的恩典仍然都没有放过他。在复活之后，再一次显现在彼得的面前，再一次邀请彼得跟从他。有些书帮我们做了一个整理，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整理，当中去提我们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说话，以及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最后一句说话，原来都是同一句的说话。如果大家肯打开在你面前的圣经，让我们揭开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我邀请大家一起去读出这一段的说话。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在大家手上的圣经新约五十三页，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找到没呢？找到我们一起读啊！一二三，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对门徒的第一句说话：来跟从我。最后一句说话呢？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九节，我们又一起读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九节，揭后少少，在新约圣经一百七十七页，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九节，找到没呢？好，找到我们又一起读了。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会怎样死来荣耀上帝。说了这话，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呼召门徒去跟从他，让门徒去经历恩典。这个的呼召是叫门徒在生命的里头，由起初到末了，一直的去经历恩典。我们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跟从主耶稣的路上， 纵使充满挑战，但仍然是一份的恩典。我们很快看完旧约经课里面记载的人物，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当中他记载着上帝呼召以赛亚先知的时候那份的经历，跟之前的记载都好似。当以赛亚听到见到上主那份的临在，他看见的是他自己不洁，于是上主的恩典临到去洁净他，让他嘴唇清洁，并且让他的生命得着那份的洁净，罪得赦免，更加将差遣去临到在以赛亚先知的当中。以赛亚看见自己那份的不洁，但是当他接受上主的洁净之后，他领受差遣。这个的差遣一点都不容易，上帝叫他去对一班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的百姓当中去宣讲上主的说话。如果我们是以赛亚，我们是不是都愿意去接受这份的恩典，去接受上主的差遣，去领受一个艰难的呼召呢？想回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都接受主耶稣的邀请，以致我们去跟从主，接受呼召。走到今天，不知道这个的呼召对于我们来说是负担，还是仍然都是一份恩典呢？我都想回自己蒙召的经历，信耶稣的时候或者信耶稣之前，看自己觉得自己都挺可爱，挺多人锡，而且都挺勤力，挺乖，现在都是的。不过信主之前觉得这些是因为这些的原因，其他人会锡我，会帮我，或者对我好，很多东西都靠自己。但后来我发觉所谓可爱，所谓乖，所谓勤力，可能连一个公开考试我觉得很有把握的科目我都可以不合格。原来一些很简单你以为应付得了的事情，原来靠自己都是不得。当然还有更大的挑战让我看见，不是靠自己就可以成就各样的事情。上主让我看见我自己那份的骄傲，那份的自大，那份的软弱，到今天去承担上主的呼召，仍然都战战兢兢，有很多很困难的时刻仍然觉得自己不可以。不过让我知道是上主的恩典让我可以倚靠，上主一直的同我同在，都深信上主的恩典都同我们同在，以致在当中我们一同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靠主去经过。当最开始我们讲到恩典是我们本会的信仰传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的时候，今天我都相信各位弟兄姊妹很知道，我们下午有一个卫斯理约翰牧师铜像的一个揭幕礼。未必我邀请个个都出席，但可能未必个个都能够出席。不过呢，都藉此去跟大家去分享为什么要有一个铜像在这个的时候在安素堂的当中。当中去考虑去设立这个的铜像在我们里面，是正值我们70周年的日子，希望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一个的纪念和一个的提醒，去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传统是来自一位忠于上主呼召的仆人。这个忠于上主呼召的仆人在他寻索呼召的路上一点都不顺利，经过了很多他内心挣扎的时刻，经过了很多外在环境的挑战，但他仍然忠于上主的呼召，并且勇于去面对各样的艰难。 在面对当时的教会的限制里面，他走出教会去宣讲上主的说话，让不同的人有机会去认识主耶稣，在教会的当中，在上主的恩典的里面去经历这份的力量和同在。是靠住会祖卫斯理约翰去到不同的地方，让人很亲身感受得到上主和他们同在。这个都是我们的盼望，可能也都是安素堂的缘起。当时我王安素会督来到香港，见到很多有需要的难民，在当中去回应上主的呼召，凝聚一班的难民在当中一同的祷告寻求，慢慢去成立了安素堂。原先没有一个的礼拜堂，靠住很多人愿意回应上主，以致我们筹建了这个的礼拜堂。当中一直都是有不同上主的仆人勇于去承担这个的呼召，并且领受上主的恩典，以致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庆祝七十周年。但庆祝七十周年不只是庆祝一个的庆典，更加是提醒我们都是在这个使命的当中。我们要藉着我们每一次离开礼拜堂、离开教会的时候，见到这个卫斯理约翰的铜像提醒我们，我们要将上主和我们同在这个的信仰带入去我们的家庭，带入去我们的社会，带入去世界的当中。藉着什么呢？藉着我们愿意同人分享我们的见证。在见证里面，可能有我们的软弱，有我们不好看的地方，但就是靠着上主的恩典和我们同在，我们经历这份的 美丽。选择今天，今天是2月9号，当年1709年2月9号，就是卫斯理约翰经历一场的大火。当时他五岁，在穆斯楼的宿舍遇了一场的大火。他在宿舍楼的里面，其他家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宿舍，后来发现他还在宿舍里面。在他等候救援的时候，其实一直都烧得很危急。跟着终于有人搭着膊头爬着梯这样上去救回当时五岁的卫斯理约翰出来。后来他母亲苏萨拿去找到在经文的里面，他跟着就去说、这个真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而卫斯理约翰也都以此去提醒自己，深信他在火灾的当中经历这份的生命的拯救，上帝在他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份的心意。而在他寻索呼召的路上，一直的去成为他的提醒，上主的心意是什么呢？以致他愿意去回应和继续去跟从。2023年7月18日，我们圣堂失火，经历火警。很多人当时都问，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个火警？到今天可能我们都没有答案，但本着同一个相信，当我们经历火警，经历很多筹款的计划，很多艰难之后，我们今天很安乐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仍然寻索着上主的心意是什么呢？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去知道上主对安素堂一定有他的心意，让我们都本着同一个寻索，愿意继续的委身去回应上主对我们的托付，以致我们迈向70年开始的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在这个回应的里面去活出神对我们不单止个人，更加是我们教会这个的呼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座位当中安静片刻，我们一同的去祷告。在祷告里面，求上主帮助我们去记得昔日我们回应呼召的时刻，我们怎样去领受上主的恩典，这份的恩典怎样与我们同在。求主继续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都继续听见祂的呼召。 怎样可以让我们生命的见证去跟人分享，以致可以邀请人来到你的面前一同去经历这份的恩典。我们会不会想起一些人就是我们邀请的对象，可以来到这个星期就跟他分享我们的见证，在下个星期就作出邀请。我们会不会都想起一些人，我们可以跟他分享我们生命的见证，去邀请他进一步的委身在上主的呼召当中，可能来到复活节的时候去洗礼加入教会，或者去考虑回应一些呼召、一些服事的时候，去勇敢地回应这个的邀请。我们是否愿意去开放接受上主这份的恩典，使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去活出上主的呼召，以致我们愿意去见证上主的恩典时刻与我们同在。盼望上主的呼召同样临到我们，不单止个人的生命，更加让我们同心的在安素堂的里面，让这个地方去活出上主的托付，继续勇于回应上主的呼召，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听我们众人的祈祷，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